在《神曲》另一篇里，睿智的但丁让那些骄傲的灵魂背负着将他们的身体压向地面的巨石行走，象征着神让他们在这种痛苦中学习谦卑，同时也象征骄傲本身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如果乐于谦卑，反而能够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轻松。德兰努姆虽然获得了丰厚的荣誉、显赫的名声，世界各地有无数的人敬仰他，把他看成活圣人。有世界史库之称的美国《时代周刊》就曾以一篇题为《活在我们中间的圣者》的文章报道过他，但他仍然和从前一样默默地工作着。他作为一个修女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他认为，既然他选择了贫穷和服侍穷人，那么无论外界看待他的眼光如何变化，他都要忠于他的选择。那么，作为圣者的德兰姆姆是怎样度过一天的呢？早上4:30，姆姆起床，先做默想和晨祷，6点参加清晨弥撒，然后做杂物，有时是打扫院子，有时是清理厕所。7:30吃早点，8点开始服务工作，有时去麻风病院照顾病人，有时去安息之家服侍和安慰垂死者，或者去弃婴之家照顾孩子，或者去贫民区帮助穷人，或者到医院、学校去查看。每一天他都会去不同的处所服务。对他而言，只要是对人有帮助的事，就没有一件是卑下的。中午，午饭后休息半小时，下午，参加1小时的集体祈祷，然后读圣经或其他神修著作，接下来处理修会里的杂物。有时候修会里来了很多客人，人们急切地等着见他，他没有会客室，就站在教堂外的走廊里和客人说话。晚上，晚饭后半小时做杂物，然后参加集体敬拜圣体的仪式，最后以集体晚祷结束一天。夜里10点，修女们就寝之后，他还必须在那间只有一桌一椅的斗室里继续工作。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等着他处理，他必须持续工作到深夜。时间对德兰姆姆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至于吃饭都被他认为是对时间的一种浪费。他甚至付诸行动，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一餐，致使教皇亲自出面干涉，他才不得不放弃。我们还是来分享两个小故事吧。1980年6月，有一个仰慕德兰姆姆的西班牙青年经过长途航行来到了印度，但修女们告诉他姆姆刚去了孟买，于是青年马不停蹄地赶往孟买。等他到达孟买时，孟买的修女又跟他说姆姆已经启程去马德里了。青年立刻买了一张机票飞往马德里，等他回到马德里时，又听说姆姆去了莱加纳。然而青年拜见姆姆的渴望是那么强烈，他一分钟也没有耽搁，又紧跟着来到了莱加纳。还好这一次他总算没有白跑，一个修女告诉他姆姆正在后院工作，于是青年欣喜若狂地往后院走去。因为激动还有些紧张，他的心跳明显加快。但是当这个崇拜姆姆的青年走进修会的后院时，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一个瘦小的老太婆正在手把手地教几个小修女晾晒衣服。她把绳子拉长绷直固定，再把衣服一件一件晾上去。他对小修女们说，如果不把绳子固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和适当的高度，房屋的阴影就会妨碍衣服晒干。青年惊讶的都说不出话来，原来修女所说的工作竟然就是晾衣服。 事后，这个青年对他的朋友说：“真是令人惊异，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一个圣人，居然在晾衣服。”而在加尔各答，人们甚至常常看到这个享有盛名的老修女坐在货车车厢高如山包的面粉袋上左摇右晃。许多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如此奔波劳碌，但嬷嬷说，如果不押送，这些送给穷人的面粉就有可能被偷走许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并不觉得这就是辛苦或劳碌，她也不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正好可以利用那段时间来祈祷和默想。仁爱传教会在全世界127个国家中开设了600多座分院，德兰嬷嬷必须经常前往各个分院巡视。4000多个修女，个个她都认识，而且不论到哪个分院，也不论工作有多忙，旅途有多劳顿，他都要抽出几小时去亲自照顾病人。虽然这是修会的制度，但身为会母，他完全可以对自己宽松一些，但他从不。他说他就像一个流浪者，从这一间工作流浪到那一间，直到死。在德兰嬷嬷看来，祈祷付诸行动即是爱，爱付诸行动即是服务，因为没有服务的爱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只有在一种实质性的服务中，才谈得上与穷人一起分享上帝的大馈赠。耶稣曾说，假如有人赤身露体，且忍饥挨饿，如果你告诉他们，叫他们平安回去，吃得饱饱的和穿得暖暖的，却没有具体帮助他们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呢？耶稣的爱徒约翰也说，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也不可只在嘴里说说罢了，而要以行动和事实证明。也因此，德兰嬷嬷一再强调，爱的果实是服务。这个服务就是，我们既不说也不讲，只是做。印度前总理甘地夫人曾写道，他按照这样一条真理去度日，祈祷就是前进，祈祷就是服务，而服务就是他的身心所向，是他的宗教，是他的救赎。有一回，德兰嬷嬷去参加一个世界性的反饥饿大会，在会场外，她看见一位老人饿倒在路边，她就立刻带着这个老人回到了修会，连会场都没有进。事后嬷嬷说，抢救一个饥饿的老人比参加一个反饥饿大会更加重要。